圣祭司发文，翟芒尊者最近的谈话记录。最近几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在参加了在圣祭司举行的祈祷法会之后，已经陆陆续续回去了。应一些佛弟子的要求，翟芒尊者和大家见面座谈了几次，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了回答。下面即使根据翟芒尊者和一些上师们的几次谈话记录所整理汇总，翟芒尊者审阅后同意我们公开发表。今天抽时间跟大家见个面聊一聊。其实前一段时间还在祈祷法会期间，就有一些人想跟我说一些事情，但是我大部分都推辞了，有几个原因。其一，我本人是一个极其惭愧的众生，尽管一直在学习，但是修行很差，没有正量，没有办法解决你们的很多问题。其次，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们都知道的。过去很多年，佛陀师父如果只是接待佛弟子而没有说法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没有在现场，因为我不想攀缘，而且我要处理自己手头上的很多工作。所以这一次来圣祭寺参加祈祷法会的人，我大部分都不认识的。其三，时间不够用，我想把时间尽量用在佛陀法音的整理和翻译上面，这个事情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还有一点，说实话，我是怕你们出门以后就把我说的话传走样了，变成了另外完全不同的意思，这样会带来过患的。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在圣祭寺所讲的，一传到网络上就变样了，很多都不是我所表达的意思了，甚至有的人传出来的意思还是相反的。所以你们看，我今天为什么带了一个录音机来录音，就是将来你们如果把我的意思说偏了的时候，我至少有一个证据。同时呢，我自己将来重复听的时候，如果发现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也好跟你们纠正。因为只要谈到佛法，涉及到知见方面的问题，必须极其慎重，不可有一点马虎和大意。今天来的有一些人我认识，有很多人我过去都没有接触过。我想是不是这样，先就你们关心的一些事情，我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供你们参考。因为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完了之后，你们再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我要强调的就是，我是一个很惭愧的众生，只是由于佛陀的慈悲，把我收留在他老人家身边，听闻佛陀的教法可能比一般人多一点，也可能比有些人学佛早几年。但是我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对的，这个更不是开示。我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资格做开示。我所谈到的想法和意见，只是我个人学佛修行的一点体会经验，供大家参考。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的跟佛陀的法义违背了，我欢迎你们给我指出来我说的哪里不对，我好改正。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很多人都在问的，就是你们这些上师们回去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如果说复杂说完整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一生成就解脱的问题。如果要简单说也很简单，就是六个字，持戒修行修法。我相信这复杂和简单的两种讲法都不是你们想要的，所以我具体列了几条，下面一条一条简单的说一下。一，继续诵经祈祷佛陀佛母返回人间，救度我们这些众生。佛陀佛母为什么要涅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随时忏悔。这个忏悔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忏悔自己在这一生在当下所犯的罪业。 很多人忏罪只是习惯性的念一些什么无始以来贪嗔痴一切罪障我忏悔，那都是假的忏悔，把自己的罪过推给过去。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正因为无始劫以来积累的善因缘，我们今生才有福报跟随伟大的南无羌佛学佛修行。也正因为今生没有修好，我们才是到现在都没有成就解脱。所以真正的忏悔就是改掉今生的一切不符合佛陀教戒的恶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对佛陀而言，早都已经没有生死的概念了。我们众生有福报，佛陀就示现于世；众生没有福报，佛陀就灭度。过去的古佛如是，当年南无释迦牟尼佛如是，现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如此。我在这里说一个我经历的公案。那是1996年1月，我随佛陀佛母去深圳，黎德和师兄当时是罗湖大酒店的总经理，黎师兄就在酒店的最高一层第16楼布置了一个临时的坛场，佛陀师父在那儿说法接待大家。有一天中午了，要请佛陀师父佛母用餐，但是到处找不到佛陀师父，我就去16楼的坛场去找，空的没有人。过了一会儿，一个师姐又去坛场找，也没有人。又隔了一会儿，刘哥师姐又去坛场找，还是没有人。这个时候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门边上的一个大的穿衣镜前面看自己，背对着后面的窗户，窗户的玻璃是密封的，但是那个镜子里可以看到窗户。结果他从镜子里面看到窗户里面先突然出现一只脚，随着佛陀师父就从空中跨进房间来了。刘哥师姐吓得大叫一声，我们马上跑过去，发现佛陀师父坐在坛场里面，然后刘哥师姐也把他所看到的经过告诉了大家。我说这个公案的目的，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佛陀佛母的本事不是我们所能认识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真诚忏悔，感召佛陀佛母回来继续教导我们救度我们。二，佛弟子要慈悲，要团结帮助他人，尤其是做上师的要把自己的团队带好，要发展新人，不要从别的团队拉人。佛陀师父多次说过，我们佛教徒不团结，远远不如基督教。有一些学佛时间长一点的人，或者身穿仁波切的衣服、阿舍离的衣服，经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他人动辄批评挞伐，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慈悲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回去，让自己的团队大家相处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什么事情互相帮忙，一个人有问题大家共同帮助解决。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要谈修行，还要想成就解脱，是不可能的。不要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这是佛陀师父非常反对的事情。我们是佛教徒，是修行人，修行人的格局要大，不要修了半天把自己修的心胸越发狭隘。只要众生能闻听到佛陀的法音在修行，我们就应该为他们高兴，无论他们在哪里闻法，跟了哪个团体，佛教徒不是谁的私有财产。三，一定要认真闻法。公闻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是我们获得政治正见的来源。我甚至可以说，在如今的末法时期，任何一个佛教徒要想得到成就解脱，非得公闻南无羌佛的法音不可。仁波切也好，阿舍离也好，闻法上师也好，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自己闻法的基础上带领大家闻法，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做好了，你们的功德就上去了。关于闻法，佛陀的法音里面有很多说法， 告诉大家如何闻法才能得到受用。那么我个人觉得有两点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一是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选择性的闻法，闻法要完整全面的恭闻佛陀的法音。二是要带着问题闻法，闻法是要获取正确的知见，用来指导我们自己的修行，解决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在修行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在修行中没有遇到过问题，那要么你是大菩萨，我非常恭喜你，向你学习，那要么你的问题就太严重了，因为你严重到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你想一想，如果没有问题，怎么还是一个众生呢？怎么还在轮回里面打转呢？所以问题很严重，更要好好的恭闻佛陀的法音，完整的闻法和带着问题闻法，这两点好像有矛盾，其实是一体的，你们仔细的去体会。四，踏实修行是成就解脱的根本。我个人认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匡正了祖师们的很多错误，强调修行才是成就解脱的根本。所以佛陀师父随时随地都告诫大家一定要修行。关于修行中要注意的问题，佛陀师父在法音里面讲的非常多了，你们自己去闻法，去照着做。但我今天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法师也好，仁波切也好，阿舍离也好，闻法上师也好，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佛教徒，都不能想要通过佛弟子来赚钱。换句话说，如果想通过自己团队的佛弟子或者非自己团队的佛弟子来卖产品做生意，美其名曰共同致富、合伙发财，那已经脱离了学佛修行的正道。至于搞什么传销、民族资产之类，或者国家明令禁止的事情，那就是诈骗，已经是犯罪行为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佛陀师父、佛母从来都是帮助弟子，从来没有通过佛弟子来做生意赚钱。凡是强行让佛弟子买产品、做传销之类的，无论是什么人，佛弟子都应该离开。还有一些人，不一定是直接骗钱，有可能先骗点名声，把人聚集起来以后再骗钱。比如，有些人就说，佛陀师父在梦中给他甘露水，他现在治病很厉害。或者有人说，佛陀佛母加持他，他现在可以边闻法边禅定了，还有可以几个月不吃不喝的，如此等等，这些都是骗子。总部的公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只有公布出来的十八法才能衡量一个人正量的高低。如果哪个人宣称自己有正量，那就到总部报名来考试，然后公布结果。所以你们回去以后，不仅自己不能骗人，还要防止其他的佛教徒们上当受骗。如果你们知道了哪些人违背了佛陀的教导再行诈骗，你们要及时反映给总部。如果是犯罪行为，那就直接上报给政府或警察，让这些坏人骗子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全世界的所有佛教中，只有南无羌佛，只有世界佛教总部公开批评下面的上师和弟子们不如法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总部遵照南无羌佛和南无释迦牟尼佛的教诫，公正无偏，如法行事。五，所有佛教徒必须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令，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佛教徒，我们的目的是了生脱死，自度度人，我们不涉入任何政治。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佛教徒都必须遵守所在国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法律和规定，政府的管理也是必须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仁波切跟我说， 中国现在不让学习南无羌佛的佛法。我说这是没有的事情。当时我跟他说了四点。一，国家的宪法规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禁止人们学佛。所以我们学佛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佛教徒，有什么好怕的呢？二，佛教是南无释迦牟尼佛创立于印度的，对中国而言，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是经过2000多年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已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南无羌佛恰恰是以中文向全世界传播最正宗最精辟的佛教佛学佛法，所以全世界的佛教徒通过学习南无羌佛的佛书和法音，不仅能学习到正确无误的佛教，还能了解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对中国和中华文化都有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有什么不好呢？三，南无羌佛在所有的佛书和法音里都一直教导佛教徒们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家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关心大家，建设国家，热爱世界和平。所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是家庭的好成员，社会的积极分子，国家的好公民。四，凡是自己心里害怕的，大概是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自己的意识里面就认为学佛是不被允许的，是不对的。那如果这样，你还学佛干什么呢？这种人还想学佛成就，岂不是荒唐？第二种人是打着学佛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在做生意，甚至是非法的生意。比如政府命令禁止的什么虚拟货币传销之类的，还有人在群里面诈骗等等，这种违法乱纪扰乱社会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应该被禁止。所以只要是正当的学佛，有什么好怕的？六，还有一点大家都关心的怎么学法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当你的行修好以后，你自然而然会得到法。行不符合的话，即使给你传了法也是没有用的。南无羌佛就跟我说过，有一个人一再求佛陀给他传法，佛陀非常慈悲给他传了法。过了一段时间，他跑来跟佛陀说，他现在生活困难，要等赚钱以后再来修法。你们想，他这个法还有用吗？本尊护法还会来吗？对于真正的佛法，我们要宁舍生命不舍法，更何况是佛陀亲自传的法。所以这个人等于就把这个法给毁了。因此修行和知见非常的重要，是修法的基础，这个基础打好了，佛菩萨会关照的，法王们大圣德们自然会把佛法传给你们。还有，我建议直接修学解脱大手印。解脱大手印是修行和修法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最好的。有上师传当然好，如果没有上师传，自己也可以直接修学，不需要任何人传，如法修持都能成就，这一点佛陀师父早就说过的。七，还有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护法的问题。其实学法、护法和弘法是三位一体的，我们首先要学习佛法，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护持佛法，最后当我们有受用以后要弘扬佛法，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佛陀师父在《学佛》一书里，在法音当中讲了很多关于护法的问题。护法是我们佛弟子修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一个佛弟子如果不护法，就已经不是佛弟子了。谈到护法，很多人容易混淆的一点就是，护法是维护佛陀，保护佛法，而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当佛陀的名誉受损， 当佛法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反驳妖魔。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名闻利养受到损失，那我们要忍辱自修，这是我们修行护法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而我们现在有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原则背道而驰。当今世界，唯有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能让众生得到解脱。因为南无释迦牟尼佛的经书遭到魔子魔孙的篡改，加上翻译的错误以及现代人不容易理解古文，导致一般人要想通过学习南无释迦牟尼佛的经书得到成就非常困难。所以你们回去以后要学习和宣传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和佛书。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最近总部的公告所涉及到的事情。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由于很多人知见不正，把它弄得复杂了。说到这个事情，我自己就首先要忏悔，我觉得是我本人没有德能才造成这个情况的出现。因为无论如何，在大雄宝殿咆哮闹殿，这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的事情。圣济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寺庙，佛陀曾在圣济寺降下甘露，圣济寺的大雄宝殿是内密坛城，而最重要的，佛陀佛母还在大雄宝殿里面。闹殿打人是对佛陀佛母的大不敬，太糟糕了，我非常难过，作为弟子我实在愧对佛陀佛母。当然总部的公告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总部的决定也是非常正确的。大家要知道，总部的圣德们是不会去错因果的，不然也就考不了圣考，成不了圣德。所以如果有人怀疑总部的圣德门而去相信某一个凡夫众生，这种人我只能说是极度的愚痴，或者本来就是故意来破坏佛法的人妖。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的话，你们想一想，所谓的学佛修行不是白学了吗？不是骗人吗？因此这个事情的出现反映出一些人的知见有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个真假修行人的区别。退一万步说，先不论公告所说的是不是事实，作为一个当事人，第一步就是忍辱，这是修行人最起码要做到的。如果忍辱了，你不对的都变成对的了。因为之前虽然做错了，但现在已经是按佛陀的教导在修忍辱，在修行了。如果没有忍辱，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利益，按自己的脾气想法去发泄一通，表白自己，就算没有咆哮，没有打人，现在都已经错了，因为已经脱离修行了。而且事实就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打人了，然后自己又去网络上说假话，更何况还是当着佛陀佛母的面，一方面说要忏悔自己的业力，另一方面又闹殿打人。你们想一想，这不是自己强行往自己身上罪上加罪又是什么呢？怎么会有这么愚痴的人呢？以我个人的观点，这种罪普通的忏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了。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在佛陀佛母身上犯的罪，除了佛陀和等妙觉菩萨以外，一般的菩萨都不会不敢接受他的忏罪。第二个，关于发誓的问题，很多人说他都发誓了怎么怎么，难道还有假吗？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懂发誓的道理，说不定连发誓的本人都不懂这个道理。佛陀师父就曾经说过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法音里有，我现在记不到了，但是我曾亲耳听到佛陀说过的。即使是非常真心的发誓，往往都要等12年左右才能兑现，因为因果成熟是需要时间运转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发誓说他出门就被车子撞， 或者马上破产亡身，或者第二天就失去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不实在的发誓，因为这些发誓不会马上兑现。所以往往有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听到发誓就信以为真，结果就上当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试验。我们这里面找一个人，现在打身边的某个人一个耳光，然后当场发誓说你没有打。如果你说的是假话，你马上出门被车撞死。我告诉你，你现在出门，只要你不是主动去撞别人的车子，你绝对不会被车撞死，甚至你主动去撞车子也不一定会被撞死。中国很多碰瓷的人就是实际的例子，他们都被撞死了吗？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在这里现场明明看到你打人了，但是你又发誓说没有打人，并且你现在出门又没有被车撞死，难道你可以凭这个发誓就证明你没有打人吗？那我们到底是该相信我们的眼睛呢，还是相信你的发誓呢？因此，以前佛教徒发誓的时候，往往都发不得成就解脱，死后堕地狱，或者死后堕三恶道这种誓言。发这种誓言有两个原因，一是时间长，一定会兑现的；二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不得成就就是最大的惩罚。但是后来，佛陀师父极度慈悲，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堕入三恶道，就说，如果某个人是自愿发誓的话，不要发死后堕地狱，可以发今生一定穷困潦倒，生活困苦不堪，或者疾病缠身这一类的誓言。这种誓言因为时间长，尤其是在庙子上或者大雄宝殿里面发誓，那一定会兑现的。我再说一个真实的例子，曾经有一个上师，你们这里一定有人认识他，我不说他的名字，他曾经骗了一些人的钱给自己买房子。他到佛陀的金刚坛城来拜见佛陀师父的时候，佛陀就问他，他回答说他没有骗任何人的钱，而且当场就在佛陀面前发誓说，如果他骗了任何人的钱，他出大门就让车子撞死。当天我在坛城，他当然没有被车子撞，但是这个上师回去以后，那些被骗的人起诉他，法院经过审理证实他确实诈骗了好几个人的钱财，这个上师最终被判坐牢。所以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发假誓。但是我提醒一点，因果不昧，发了假誓难道就这么算了吗？今后还是要结相应的果的。第三个，很多人说佛陀佛母是多么慈悲，遇到这种问题一定会慈悲众生的，总部为什么不慈悲一点，私下批评解决问题，而非要公告大众？说这个话是极度荒唐的，根本不了解佛法的义理，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慈悲。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说，时间太长了，我在这里只是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佛陀门是宇宙间最慈悲的，但佛陀为什么要制定出很多戒律来规范约束佛教徒的言行呢？难道佛陀要故意折磨佛教徒吗？佛陀连对妖魔都同样慈悲，但是为什么佛陀门又化现出金刚来消灭残害众生的妖魔呢？不要把慈悲跟毫无原则划等号，不要把慈悲跟烂好人划等号。真正的大慈大悲是要看怎么样才能保护好众生的慧命，真正对众生的成就解脱有利。还有，你自己已经是一个圣者菩萨呢，还是一个正在学佛修行的凡夫众生呢？大家要明白，佛陀的慈悲那是佛陀的事情，不能把佛陀的境界套在我们这些凡夫身上。我们佛教徒必须严格守戒，否则只会堕落。所以大家自己去思考，再去认认真真的恭闻佛陀的法音，我相信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总部必须出公告，为什么总部是真正的慈悲。第四个， 总部的公告并不只是说了两个人，有些人的问题同样严重。那么对于那些不按佛陀教导、不守戒律、一意孤行、毫不认错的所谓佛教徒，我们该如何对待？有些人说，我们都是金刚师兄弟，是一家人，要团结，要帮助。简单的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年南无释迦世尊在报化涅槃前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释迦佛陀教导说摒弃之，也就是说佛教徒们应该远离这种恶人，让其自生自灭，最后受其果报。因为我们是凡夫，沾不得那样的黑夜，怎样教化这些恶人是只有伟大的佛菩萨们才能做到的，我们众生必须远离。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遵照佛陀的教导。至于说什么金刚师兄弟之类的，只能说这些人还需要好好闻法学习。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有人已经在烧佛书佛像和佛陀的法音，这绝对是变成妖魔无疑了，结果还有人要去所谓的帮助这些妖魔，帮得黑夜缠身。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最终一定会和妖魔一起同堕地狱，受尽痛苦，到最后还是得佛菩萨们去救度他们。回过头来，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有很多人提出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恭闻佛陀的法音，没有好好的把佛陀的教导用于解决我们生活修行中遇到的问题。闻思修果，只有闻没有思，更没有修，当然就没有果。所以再次强调，大家恭闻南无羌佛的法音非常非常的重要，要真闻法，不要假闻法。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事情。前几天有人转来了一个问题，询问现在办公室能否代表佛陀。不管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在整个宇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佛陀，能代表佛陀的只有佛陀，佛菩萨都不行。那么以前办公室是为佛陀服务的，代表南无羌佛处理工作上的很多问题，但是现在佛陀涅槃以后，就已经不存在代表不代表的问题了。办公室除了要祈祷佛陀佛母尽快返回人间，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整理和翻译佛陀的法音，这是利益所有大众的事情。办公室今后除了公布新的法音之外，一般不会再发其他的公告。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本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打着办公室的旗号去做任何与南无羌佛、南无佛母、佛法或佛陀法音无关的事情。办公室会竭尽全力尽快整理好佛陀的法音，让大众都能公文学习。最近的一套法音，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旅行中应佛弟子之需随缘说法，已经整理完成了，总共15卷，这是非常重要的法音。希望你们在离开之前到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请到这套法音，你们恭闻了就会明了很多道理。总部的圣德门如果有关于佛法的事情，总部会出公告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理解总部的公告。最后再说一遍，我个人水平差，能力有限，极其惭愧。我今天所说的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和想法，希望能够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的是错的也没有关系，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人们、所有的众生都能学习到南无羌佛的佛法，真正成为一个解脱的圣者，以便救度更多的众生。